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会前诗颂，请大家翻开赞美诗第232首，232。144首。 唱诗第262首，262。133首，133。
Thank you.
主。
啊，我们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一同唱诗，诗歌157首，诗歌157首，神国在心。一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大家晚上平安啊！这个晚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沉睡中苏醒。我在6月6号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聚会中沉睡，所以这个晚上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从沉睡中苏醒。人疲倦想要睡觉，这是非常自然合理的需要。不过呢，当我们灵性在不知不觉中沉睡中就会死亡，就好像一个人睡在汽车里面开着冷气长时间的睡觉，会不知不觉中吸了太多的二氧碳气中毒死亡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确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疲倦沉睡的时候真的会死的。我们来参考这个诗实记，诗实记的第四章，诗实记第四章，我们来看21节到22节，诗实记第四章21节到24节，到22节，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白的妻雅意娶了张鹏的接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锤子从他的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的鞭中。这里四世纪第四章记载底波拉当司使的时候，当时底波拉跟巴拉一起同工，跟当时的敌人西西拉交战。西西拉在战争过程里面打败仗，因此他就逃跑了，他就逃跑到西白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里，所以雅意就接待他，西西拉就进入他的帐篷里，并且给他遮蔽起来。 在十九节，当时西西拉对于雅意说：“我渴了，给我一点水喝。”然后呢，雅意给他水喝。之后在二十一节就说：“由于西西拉在战争中逃亡，他太疲倦了，因此就在当睡。”他就到时候，西白的妻子雅意就拿着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再从他的鬓边钉进去，故此他就被一个女人雅意杀死了。当巴拉来到雅意的家里的时候，也的确证明了西西拉原来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人疲惫的时候会睡觉，在人安逸的时候最缺乏就是防备心。当灾害突然临到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及时做出反应。当一个人信仰进入沉睡的状态，灵魂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的灵魂就好像一个人睡在汽车里开着冷气长时间的睡觉，比安乐死还要更舒服的慢慢的走入死亡，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可见呢，一个人肉体疲乏沉睡有时候也是危险的，更何况当我们灵性上疲乏的时候进入沉睡，也会慢慢在沉睡中死亡。故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性来自我检查，到底我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最近不管你到哪个餐厅哪个地方，都要量体温，就确保你没有发烧。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灵魂需要去测量。故此呢，我就从信仰的角度在这里用几个简单的方法向大家分享，我们自我来测量我的灵魂有没有发烧，有没有沉睡。第一点，怎么来测量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呢？第一，就是你相信明天会更好吗？在1985年出版了一首《明天会更好》的华语专辑，也是当年华语乐坛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当时候召集了台湾60名的歌手共同入唱的。我们现代的科学的发达，医学的发达，所以今天的人的寿命会活得更长，因为我们有医疗的帮助，所以活得更加的长寿。这样的话，你会相信明天会更好吗？答案肯定明天不会更好，明天只会越来越糟糕。世界是永远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恐怖主义的滋生，民族主义的强调，以及各种天灾的发生。圣经也多次预言大灾难必会临到的，尤其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记载，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所以同领们，无论我们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来居住，其实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因为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平安。唯有最保障的地方就是天国，它比我们买保险还要更有保障的。因此呢，如果我们有人相信明天会更好，即表示说我们的灵魂正在沉睡了，明天不会更好，明天 只为更加的糟糕。第二点，用什么来方法来测量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呢？就是日常生活上有没有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寻求神的旨意，就是透过不断查考圣经，用信仰的角度来去判断很多事情，加上我们专心祷告之后才做的决定，这样的一个人生才是寻求神的旨意过活的人。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是不敢玩弄手段为了争取个人的利益的。一个灵性成熟的信徒会把神的旨意看着我们人生的标准，处事原则都会以圣经为标准。一个人灵性健康的基督徒会不断警惕自己，不要出现在犯罪的场所。一个敬畏神的人会自动离开，不跟那些生活腐败的人做朋友。在现实的生活里，你和什么样的人一起，你就会有怎么样的人生。所谓跟着苍蝇找厕所，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传道，你们自己去想。一个人跟着乞丐就要饭，跟着强盗会抢钱。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检查，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亏缺神的荣耀，不断从圣经的道理才去自我衡量，不断从圣经的道德原则来自我评论，我有没有基督徒的形象。当我们自我检查发现自己的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就要做出决定了，悔改纠正自己的道路，不要重蹈覆辙。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不断的警醒，不会沉睡至于死亡。再来，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去自我衡量检查我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呢？就是你相信今天教会的带领吗？有话这样子说，主耶稣救我不是教会，圣灵会亲自引导我明白正道，教会的教导我不一定要跟从。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去做判断的话，这句话是错的。因为神已经把一次得救的道理交付了给了教会，而且教会又有圣灵的同住为印证，教会又在教导全体弟兄姐妹保守圣洁，遵守圣经的道德原则等等，这些的教导都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成得救的功夫，建立基督徒的形象。尤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也把这个洗礼赦罪的权柄交给了教会，所以教会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灵魂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去教会，你的灵魂就肯定不能得救，因为教会是传达神道理的地方，因为教会是有圣灵权柄的地方，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了教会。我们来参考 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十八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再看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两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就是交给教会。天国的钥匙是什么钥匙呢？就是打开天堂这条道路的这个钥匙。然后主耶稣说，凡你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然后十八章说，凡你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教会有这样的属灵权柄，当教会奉主耶稣的名为个人洗礼，他的罪就赦免了，天上也赦免。当一教会奉耶稣的名把一个人捆绑赶出教会，在天上他的名字也被涂抹了。因此教会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绝对息息相关，教会的教导是确保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如果一个人要能够进天堂，一定要遵守教会教导的生活，属灵生命才会成长，得神的喜悦。你相信教会的带领吗？如果当我们不相信教会的带领，自己要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要决定自己的生活的态度，自己要决定自己的标准，道德标准，这样我们的灵魂就进入沉睡的状态了。所以呢，再来，我们怎么来去衡量我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呢？就是你相信独一真教会的道理吗？我们首先来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四节五节，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身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神的灵也只有一个，一主一心一喜，就是独一的主，没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神观。一信就是一种信仰，不会如同今天那么多教派不同的信仰观点。一洗就是一个赦罪的洗礼，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洒水礼，或者是洗礼只是象征性这样的说法。你相信独一真教会的道理吗？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独一真教会的道理，即表示你的灵魂正在发高烧了。独一真教会是我们十大经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不断强调一个头，一个身体，一位心腹。世界有那么多的基督教派，难道每个教会都是耶稣的心腹吗？世界有那么多的教派，不同的教导，难道耶稣有不同的头脑吗？头绝对是只有一个，身体绝对是只有一个。全球有那么多的基督教派，难道所有基督教派不同教导、不同方式 都是耶稣的身体吗？要不然主耶稣就变成怪物了。当一个人开始不相信真耶稣教会的独一心的时候，既表示你认同别的教派也可以得救了。当一个人否定了本会的十大信仰、五大教义的得救要道，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万一一个人对教会不满，万一你对教会某个领导者、执事、长职、传道不满，或对某个信徒不满，可能会随时随地都跑到去外教会，参与外教会各种的聚会活动等等。因为当一个人相信外教会也可以得救的时候，就不觉得在主耶稣的唯一得救的教会里面的重要性。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审查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有没有在发烧，我的灵魂有没有在沉睡。如果从以上刚才提出的几个检查方法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我们马上要修正自己的道路，尤其在道理上对本会的教导要更加努力去清楚明白，求神指引。我们要怎么样从沉睡中灵魂苏醒过来呢？以下就跟大家提出几点。检查了自己的灵魂之后，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几点要怎么样从沉睡中里面苏醒过来。第一点，我们灵魂要怎么苏醒过来啊？就是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参考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一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保罗提醒全体教会说，现在要睡醒了，不要再睡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比以前当初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来的日子更靠近了。末日，世界末日一词，在很多信徒的头脑里面是没有头绪的。有些人对世界末日的态度是表情是冷淡的，有些人是根本不理会什么世界末日，我过活就好了。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在意主耶稣几时来临。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一种表情，世界末日真的很近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马太福音24章预言的大灾难，包括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的无花果树的兆头比喻。我们从马太24章里面的的确确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以及那种关键词，例如迷惑、民打民、国打国、到处都有饥荒等等，这些灾害不管是属肉的或属灵的，不断一一的浮现了出来。就所谓说主耶稣所讲的，当人看到树枝长嫩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许许多多的兆头出现了，我们就应当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是如此的觉悟醒觉，主耶稣的日子近了，将大家都应该更当的谨慎，来确保我的灵魂苏醒，我预备好可以得救。因为主耶稣来临的日子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是哪一天是哪一年，贼不会告诉你他哪一天来你的家来偷窃，如果主人知道了，我们就会做十倍的防范。同样的道理，耶稣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只能付随时随地的做防范，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会来。不管怎么样，耶稣第二次再来日子比起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真的太靠近了。第二，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自己的灵魂苏醒过来呢？我们先来参考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哀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主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我们的灵魂要怎么苏醒呢？就是不可缺少一样，自己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们的教会大部分的信徒的家庭总收入大概是在中等到贫穷阶级之间生活，就是我们 多数是属于 M40 到 B40 群体的弟兄姐妹，只有少数的信徒是属于高收入群体 T20 的群体。主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你还缺少一样，变卖所有来跟从我。”主耶稣没有这样的高的要求来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变卖所有来跟从我，但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我到底自己缺少了什么，我有没有很认真为自己的灵魂预备好归处。人为死，不要让自己一生还缺少的一样就是灵魂不能得救。每个人都要一定要确保你的灵魂可以得救。当我们死了，一切都完了。今天我们能够活着，不表示明天还活着，明天活着不表示后天还要活着。所以我们灵魂一定要苏醒过来，确保我没有缺少这一样，就是肯定自己的灵魂可以得救。当我们能够确保了自己的灵魂可以得救，不管哪一天蒙主恩召，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来去见主耶稣的面。不要等到我们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抓住主耶稣，才要抓住教会的长子传道说：“啊，帮助我。”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能够帮助鼓励的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确保自己没有缺少这一样，灵魂可以 可以得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苏醒过来。再来，要怎么样从沉睡中灵魂苏醒过来呢？就是不被钱财迷惑。有钱真的很好，有钱能够使得鬼推磨。许多人为了钱而活，为了钱死，打生打死都是为了钱。基督徒赚钱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为了赚钱。我们赚钱不是只是为了享受，乃是为了做圣工，荣耀神。人活着的确需要钱，但人死了过后，钱就变成了粪土，毫无价值的。故此啊，每个人都要用我们有生之年的岁月和我们的金钱，为主耶稣、为教会、为信徒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这些事情会蒙主耶稣纪念。我们记得在世上赚钱生活，但是更不能忘记为天上挣钱，为自己在天上 累积财富。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了。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种子落在荆棘里啊。这个荆棘主耶稣在22节有解释，我们来看22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适当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是的，我们拜五拜六都在聚会，但很常我们聚完会就把听的道理都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我们内心的道理挤住了。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理由，看连续剧看了过后你会忘记吗？内容不会忘记，看了过后十年后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哪一天可以赚钱，你会忘记那一天吗？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哪一块土地有黄金可以挖，你会忘记吗？那个土地不会的。为什么我们聚会就马上忘了呢？可能啊，现在听现在就马上忘记了，很长就是因为我们被荆棘挤住了。这些荆棘就是所谓世上的思虑。当主耶稣说世上的思虑，这里的思虑不是指困难啊，这里的思虑不是指患难，这里的思虑是不断在想，不断在想，不断在想，我要赚更多的钱啊，赚更多的钱，被钱迷惑了。所以我们要灵魂怎么苏醒？一定要能够看得透，钱只不过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生活工具而已，钱不是我们的生命。钱，我们赚钱不是只是为了单单买大房子、开好车、吃山珍海味、每一年出国旅游，这不是我们赚钱最大的目的。如果我们有能力赚到钱，能够提早退休，把你的时间用在教会，如果我们赚到钱，蒙主耶稣祝福，把你的钱用在教会，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去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那个钱，我们有的钱就很有意义了。这样的钱我们花在主耶稣的身上，会蒙主耶稣积攒纪念。 不然赚到钱只用在花在自己的身上的享乐，一切都变成虚空，这样也会被钱财迷惑，堵住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能成长。最后，我们要怎么样从灵魂沉睡中苏醒过来呢？最后就是不被道理迷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了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行各样的神迹奇事，甚至能够迷惑众人。在启示录里面也记载了，我们大家也听过很多所谓聋口、收口啊，假先知的口，这些都是在讲道理或道理上、思想上的迷惑人。所谓不被道理迷惑，不是说我们不追求明白圣经的道理。如果有任何弟兄姐妹努力追求圣经的真理，这是很值得鼓励的。当然我强调啊，是努力追求圣经里面记载的道理，你去查考，你去了解，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去追求圣经以外那种奇奇怪怪的题目，这个我们要避免，要避免有那种好奇心去探索那种很奇异的，甚至教了很多弟长子传道都不懂的题目。例如好奇哈，想要好奇或者是存着怀疑的心想要去探讨研究神有没有存在，或者是存着一种怀疑不信的心想要去推翻这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或者是想要去研究更危险的题目，想要了解更多魔鬼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圣经以外的题目。那种奇奇怪怪的灵异的探讨，我们要小心了。有任何人开始怀疑神的存在性，你去查考；有任何人怀疑我们正耶稣教会所领受的道理是独一的、好奇的，你要去探讨，是不是可以推翻我们本会的道理的？小心了。当一个人想要奇奇怪怪去探讨这种很特别的题目啊，连很多长子传道都不懂的那种灵异怪异啊，那个魔鬼啊的东西啊，记得这时候魔鬼就开始工作了。魔鬼会让人的心发生错误，引导你偏离正道，你越查就越相信神不存在，你越查就越相信其他教会都可以得救，你越查越相信洗礼不一定要大水洗礼。从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去查考这奇奇怪怪，很喜欢去听有的没有的，尤其很喜欢去研究外教会的道理的，小心了，真的要小心。很多这样的信徒，不是很多啊，有些这样的信徒因为不听，拿着一种侥幸的心态啊，不断去听外教的道理。我告诉你，听多你会被迷惑，不但信徒啊，连我们传道者长老执事听多外教的道理也会被迷惑。因为有一些外教的牧师讲道理真的讲得很好的，很吸引人的，就如同我在6月6号讲的，外教会讲道真的很有活力的，但是他们的道理里面很多都是似是而非，尤其对那个五大教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圣经基础不稳，你真的很容易给他欺骗。所以小心，要确保自己的灵魂从沉睡中苏醒，不要被道理迷惑， 要查考就是查考本会的道理，要查考就是查考只有圣经里面记载的，圣经以外的东西小心啊。就作为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最后来唱诗，我们唱158首。我入神的缘由，因为走在主路上，歌唱。因为走在主路上，这里有主路可以往，无忧愁，亦无惊慌。光明将如太阳照亮，因为走在主路上，春意降临，种子却发芽。因为走在主路上，生命泉源永流处处江。因为走在主路上，这里有主路可以往，无忧愁，亦无惊慌。光明全无太阳照亮，因为走在主路上，不必惧怕蒙受一堵伤。因为走在主路上，宿命歌唱，心中皆无恙。因为走在主路上，这里有主路可以往，无忧愁，亦无惊慌。光明将如太阳照亮，因为走在主路上。现在来一起祷告，求主带领祝福我们，一起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最前上面就是神国，无论陆地，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神国。哈利路亚，赞美主，
最见圣言就是神国，无论陆地，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神国。阿门。
我们的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散会。